好，我们接下来看法念处的瓜五二五取蕴啊。那五蕴其实在佛法来说，像刚刚一开始我有跟大家说，实际上五蕴如果你配合这个四念处，它也是可以个别对应，对不对啊？但是在法念处的范畴里面，它还是属于可以观察的对象，五个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法字呢，达玛。在《阿含经》，它非常偏重于我们的身心啊，身心才能够得到解脱，不能够离开身心。所以，我们观察的所缘和观察的方便啊，或观察的对象等等，都是以这个五离不开这五蕴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五蕴第三行哈，那这里的观法呢就很简略，他说我们要了知这个是色法，色的升起。色的坏灭啊，受想行识的升起，识的坏灭啊。那五取蕴大概就如上，其他如上所说啊。那括弧三十二入的话，或者十二处，那这里要观察什么呢？我们直接看第三行，括弧三的第三行，我们要了知眼，了知色尘。了知缘此二者升起的劫复，就是了知这三个啦，哈，三个层次，就是了知根、了知境、了知呢根尘产生的事啊，了别啊，而升起的劫复。我们了别过后，有时啊升起的认识啊，或者升起的处的刹那呢，就会有种种的什么呢？无明处。那你无明处呢，就是劫复了啊，或者爱相应处等等啊。那后面呢，就是了知未生的劫复升起，再来已生的劫复坏灭，最后已坏的劫复于未来不再升起啊。所以在修这个十二入的时候啊，每一个都应该要这样观啊。那我们的身心叫内六处哈，那外在的叫外六处哈，六尘叫外六处。好，我们请看31页。那这十二处，再来的话是瓜胡是七觉支。那关于七觉支呢，我们后面就是有37道品，倒数第二个就是七觉支嘛，哈，最后就八正道。那七觉支呢，在那里呢也是。有很多经文在解释个别的特质啊，那我们在37道品的序论的时候，也有提出大智度论的一些归纳等等。那在这里呢，举这个念觉支啊来看啊，瓜胡寺的第三行有念觉支的时候，这里的念觉支呢，阿毗达摩注解就是有四念处啊，这里的念觉支，这个念是。念觉知啊，是四念处，了知我有念觉知，那没有的时候也了知我没有哈。再来，未升起的念觉知升起，已升起的念觉知增长圆满啊，其他亦复如是啊。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这样子看呢，我们在学习每一个法的时候呢，在专注一个单一所缘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你修定的方法啊。那假如说你没有广观它的生灭，都还没有进入到毗婆舍那的领域啊，那当然你修止修观，最后得到的呢，就是你破除这个概念法。在阿毗达摩说，你破除这个概念法的时候呢，你见到的只有名色法啊，或者是这里法念处嘛，所以他就用有法，有没有啊？他不是用有身啊。啊，身念处用有身，受念处用有受，心念处用有心啊。这里法念处呢用有法啊，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名色有就是名色嘛哈，就是名色的法而已哈。那这种念正念升起呀，那就不会只取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是七觉支啊，简单介绍。再来，瓜胡五是圣地，那这里呢就很广了，很详细啊。 那苦集灭道，我想大家就知道啊。我有参考，就是在《圆光学报》里面啊，《圆光》的杂志里面啊，《圆光佛学院》的杂志有一个法师研究这个《念处经》啊，南北传做比对，那么多个版本哈，只有这个长部的《大念处经》啊，《大念处经》里面的这个四圣谛哈，最详细啦，而且它详细到哈，它概括的范围很长哦，很长。所以呢，他在推论啊，这个长部的这个法念处的这个部分啊，哈，大念处经的这个部分呢，有论义的模式，因为其他的版本都很简略哦，就如上面七觉支啊，或者是十二路啊等等这么简略，但是四圣谛呢，在这个地方呢，却广说啊，在这部大念处经，所以这个是值得留意的啊。那苦集灭道，我们先来看 A 苦圣谛啊。那苦圣谛划线的地方就是生、老、病、死，还有呢愁、愁悲、苦、忧、恼啊，这五个。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那简单说，这全部的苦都离不开五取蕴苦。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讲病呢？啊，但是在后面又有哦，在后面求不得苦的地方哦，它又有生老病死哦哈。但是在开始解释的时候，31页这里啊，它的病呢就省略啊。那我以前有跟大家说，在12缘起支里面也是嘛哈，我们观察生老死嘛，最后啊为什么？一般我们讲说生老病死，对不对？为什么他最后两支啊是生跟老死，他就没有讨论到病呢？为什么他不用老病死？这个在《大毗婆沙论》有注解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立这个病为一个有支呢，最主要就是他有不生病的人呐、啊，有这样子福报的人呐、啊，啊，在过去的僧团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哎呀，他名字是音译词，不太好记哈，我没有记起来。但是《大智度论》、《分别功德论》还有《大毗婆沙论》都有哈。为什么这个病呢？不，就是不单独立出来，因为他就是有例外，有些人的福德很好，他很多劫都没有这样子的病啊，所以这个比较特殊啊。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直接看底下啊。第三行 A 的第三行，何谓生啊？这个不用讲了吧啊？再来看划线的就好，老、死啊、愁、悲。我们看这已经到五项了哈，已经有五项了。我们看32页啊。诶，他如果按照经文来看的话，愁、悲、苦、忧、恼这五个啊，是属于一种，对不对？属于一个啊，所以这里总共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是八苦啊。他没有讲，没有加病进去呢，也有八苦啊。他多了这个愁、悲、苦、忧、恼这五个啊，这五个。经文是复次哈，但是它的上面的总标啊，它是属于一类的，这五项是属于一类哈。那不管如何，我们看下一页哈，32页。那苦，再来是忧啊，再来是恼。那过来呢是怨憎会苦啊，爱别离苦，求不得苦。这里求不得苦哈，那时候断句没有断好，大家改一下哈。求不得苦后面呢，它就分成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了哈，这五项。所以在求不得苦底下又再分这五个啊出来。所以那个诸比丘受生支配的众生有没有？那个应该把它移下来哈，就变成求不得苦呢，有这五大项。第一个呢，他说什么叫求不得苦？我们受这个生啊，生命的起源，这个生的支配的众生啊，就会有这种 欲求，什么欲求呢？就是愿不再受生，愿不再有来生啊。愿求不可得啊，求不可得啊啊，所以就有求不得苦啊。就是有些人呢、啊，如果感受到生命很苦啊，他说我不要再来了，但是你一直照做那个业力啊，卡玛，你都有这个三界的卡玛，你说你不来，求得到吗？求不到，所以就求不得苦。有一些人很苦耶，他不想再来人间，但是他求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他都造下这样的烦恼跟业力啊，不得你不来受苦啊。那老呢，就是希望自己不要衰老啊，希望自己不要变老啊，那这种也是求不得苦。所以在一些论述里面呢、啊，他说八苦里面呢、啊，比较跟我们欲界啊，就是跟我们凡夫啊。很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求不得苦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都有求不得苦啊？有没有？啊，我希望呢，就是我对你好，你会有怎么样的改变，或者是我对你好啊，希望你会有怎么样的成就。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一厢情愿，不见得别人就是认为都是善意的我啊。所以有时候在生命里面呢，不要说大家，我们生活在僧团那么单纯的环境，都经常会有，更何况外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经常要就是提醒自己啊，那心，我们的心，假如落入有所求啊，就是苦了，心啊，落入有所求就是苦啊。好，最后呢，就是无取蕴苦。无取蕴苦，就是我们只要有这个，我执啊，只取这个色受想行识，凡夫来说都是苦啊，因为我的缘故而导致我会因缘和合而有这个五蕴身，那凡夫来说，他就是有无取蕴。那无取蕴的话，就是不管你，健康不健康，有这个色身都是。把苦都带过来了啊，就是难免都有苦的，只是多寡而已啊。那个这是属于苦地。好，我们看32页的 B 极地啊，那这里极地呢也是蛮详细的啊。这里的极地呢，划线的地方，他说什么叫极地啊？就是爱欲引导再生，我们一般都是由这个贪爱啊。引导来再续生的啊，喜欢跟贪伴随而起，无论何时何处追求爱欲啊，所以爱欲呢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这三种啊。那有爱就是三界的爱了哈，欲爱就是那个欲望啊。那无有爱呢就是怎么呢？爱取呀、啊，那个。就是断灭的那一种，无有的那一种执着啦，啊，就是像刚刚前面所讲的，有一些人呢，希望说一断灭了就是得到真正的解脱，但实际上不是，因为你还有你造下了这种业跟祸啊，他就继续会轮回，但是这一种也是属于愚痴的无有爱啊。导师佛法概论说，这个用词是最不好解的啊，无有爱。好，我们来看下面两行：凡于世间有诱人可意者啊，诱惑众生啊，那让我们起心动念的爱欲就在那里升起。所以你看，我们世间呢、啊，我们要观察自己的极地哈、啊，每个众生的极地烦恼的那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只要觉察到世间有什么东西，不管有形无形、有情无情，它能够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让我们觉得满意的，也许爱欲就是在那里等着你了。这句话讲得真好哎，爱欲不在哪里升起，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啊，就在那个地方升起，在该处住着啊。所以我们凡夫啊，就经常都是会遇到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升起贪爱嘛啊。OK，那底下的话就省略了哈。那极地的话，就是用这样子的爱着的烦恼，从哪里观察呢？从六根下去观察啊。 六臣啊，西六士啊，我们看33页，再来是六种畜啊，有六根就是有六种畜啦啊。那六畜过后就生兽一啊 ，F 呢就是生响 ，G 呢就生诗，这个诗也可以说是行啦，兽响行有没有啊？再来六爱。六畜生爱就六爱嘛啊，然后再来呢，就六畜生循啊，再来六畜生师啊，这个就是极地。C 灭地呢？灭地是什么？那灭地呢？这里也是蛮直接的哈、啊，大家请看 C 的第二行，他说：“爱欲消逝无余，舍离灭尽，解脱无染。”这个就是涅槃、啊、就是灭地。你看哦，我们要得到这个解脱清凉啊，不是在哪里解脱，不是在哪里求的，不是说在烦恼的之外有一个什么清凉在那里等着你，不是。你看第三行，他也是说，世间有诱人可依之处，如果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那里就能得到解脱了。所以这个就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世俗讲的，你解铃还须系铃人啊，你不是在哪里得到解脱的啦，你就是在这一些爱懒的这一些地方得到解脱啊、哦、所以我们不是说躲到深山去啊、哦、不去跟人家互动啊，这个就是没有烦恼，不见得啊、哦、反而你能够让自己啊在这一些不好的环境成长啊，看清自己的烦恼啊，有时候啊，才真正的了解自己啊。我们没有境界，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啊、哦，不太了解自己。你有境界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你才知道说，原来我那么多求不得苦哦，原来那么多爱别离苦哦，啊、哦，你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心啊是如此的脆弱啊。好，再来他的所缘一样啊，就六根、六尘、六识等等啊。我们看34页啊，这个不说了啊，因为它跟上面的极地一样，极地呀 啊的那个方式一样啊。我们直接看 D 下面哈、啊、，D 道圣地啊，就是苦集灭道的道地，最后一个道就是八支圣道，这个在我们37道品最后一个道品啊，就是八真道。那里头也是很多经哦，也是蛮多经文的啊，也是有深有浅啊。这八正道啊，也是蛮好的内容啊。那正见按照这里来说，就苦集灭道。正思维这里呢，就跟一般我们的定义稍稍有一点不同。他说，处离思维、无嗔思维跟无害思维。如果我们看到八正道的讲义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你比对这一项、哦、它有一点点不同。它第一个叫出离思维，在八正道的其他经文里面呢，它是贪欲，就是无贪思维。第一个是无贪思维，无嗔还有无害这三个、哦、那这里呢，它却用出离思维、哦、不晓得会不会它的意思是处理贪欲、啊、我在想、哦、处理贪欲就是处理嘛，就无贪啊，这样子。但是不管如何，它是比较特别的哈、哦。这我们说三恶循嘛啊、哦，三恶觉就是，用正思维来对治它啊、哦。那在菩提长老的那个正见，八正道那本书里面呢、啊，他有说，就是，就是这个正见、正思维呀啊。哦，我们说正思维就是这三项嘛，哈，正见呢就是对着吃啦，啊，那正思维呢就是对着这个贪、嗔，还有害，哦，这个啊，如果你用三毒来看的话，吃的话是用正见啊，用正见来处理，嗯，好，正语的话就是四种离开四种。不善口业、啊、那正业的话就离开三种不善的身业、啊、 那这里我想他也许是对一般对在家中讲哦这部经啊，但是他也是住比丘呢哈，但是他是用不邪淫哦，那如果是比丘的话，应该是不用不淫啊。再来正命的话，就是我想这个大家理解了哈，正命而生，正命而活。再来是正精进啊，好，我们请正精进呢，我们会在它的内容啊，你看到未生，避免未生起之邪恶。不善法升起啊，降伏已升起的不善法，这个我们在四正勤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些内容啊，会讲正精进的内容。好，我们看，请看35页啊，第三行正念。那正念呢，跟我们前面呢大念住经一开始呢非常像啊。他说要有热忱、正念、正知，安住于身，寻身观，那就能够舍离世间的贪欲跟忧恼。等等，跟我们那个大念住经最前面的那一段很像啊，那是修饰正念，所以这里的正念看起来也是修饰念处了啊。再来下一第三段呢，就正定。那在阿含经里面，大部分的正定的定义呢，就是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这一部经南传的这一部呢，比较省略，我们待会看汉译的中阿含呢，就很详细啊，四禅就很详细。还有譬喻啊，那底下呢，就止就观也一样哈。那最后结哈，修习念处的成果，那这一段呢也蛮特别的哈。第一行他说，任何人修习这个四念处啊，7年，他可以得到2种果啊，一个呢就现生呢得到究竟智啊，这个究竟智应该指那个四果阿罗汉呐。那如果烦恼未尽呢，可能就会得到三果啊，就不还果，要休息7年。啊，第二段呢，他说，其实你再精进一点，不需要7年，6年就可以。在下一行呢，他说，其实6年也不用，5年就可以。然后4年、3年、2年、1年啊，再来是7个月，就是六、五、四、三、二、一啊，半个月、7天啊。他最第三段呢，第三段最后面呢，他是说你休息四念处7天，1个礼拜就可以得到这2种果啊，然后就没有了，就是最少最少你要7天但是汉译哦，汉译不止哦，汉译比7天还少哎，一念哦，他是说，待会我们看到你就知道，他比这个南传的还先进一点。但是他最后跟这个大念中经一开头啊，讲的差不多啊，也许你可以用7天啊，就可以修四念处啊，就可以让我们超越这种种种的苦，得到涅槃之道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完了南传大念中经，我们来看汉译的哈，你会很容易懂了。好，我们回来看19页哈，中阿含念处经。你来这样反过来看哦，你就很好懂了。不然你直接看，我们直接看汉译哦，有很多不好懂啊。我们请看19页哈，19页，我们回来看这个念处经哈，中阿含念处经，那就这里就简说了啦啊。那一开始总述的时候呢，他是说。佛说啊，就是有一道能够清净众生，就是念处。他这里多了是南传没有的。他说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都一样，就是断五盖，修是念处，啊，住是念处，修七觉支，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啊。那底下呢就别是是念处了。那底下呢有一些是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对，大家待会你可以参考看看啊。首先，先讲身念处。那挂虎衣、行住坐卧，这个类似常部的观姿势、观姿态啊，我们的姿态。那这2句话呢，很短，有没有啊？他说，你行的时候呢，就知道自己行，住坐卧亦复如是，对不对？但是它有一个比较难解，那个泯过后，泯是睡嘛，悟呢是醒来。那个泯悟啊，不好解，注脚39那个啊，比较不好解。泯呢就睡嘛，悟就是醒，所以那个注脚39 刮胡二那个高雄那个庄春江老师啊，他说可能就是似睡似醒啊，好像睡了，好像醒了，可能半睡半醒一样的。你也要知道你是在半睡半醒一样。在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它就不是用敏悟啊，它用觉悟，睡觉的觉啊，觉悟啊。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呢，它的意思是睡醒了，跟这里不同啊。那这19页最后这两行经文啊，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我们要跟南传这样子比对哈，修止修观跟得到成就哈，或许可以这样子切哦，或许啦哈，参考看看，就是行者之行，一直到第二行开头，敏悟则知敏悟，这里是修定，这里是修止。那后面呢？如是比丘，观内身、外身，这个是修观。那最后那三句啊，哈，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个是修止观的成就。我认为，如果说对应南传要这样配的话，我的理解是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参考啊。因为经文太省略了，你如果没有比对南传哈，这个汉译的经文啊，看不出有这样子的层次。或许了哈，大家参考。好，请看20页。那后面我就不给大家再说明了哈，我只是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我再说。20页，刮胡二，正知出路，这个就有一点像那个南传的，那培养我们的正知明觉呀啊，所以它跟前面那一项有一点不同，前面是观姿态，这个是观正知啊，四种正知在南传。那汉译就没有了啊。刮胡三跟刮胡四呢是南传没有的啊。刮胡三是，我们看经文第一行，他说：“比丘，生恶不善念，恶不善法呢，就是五盖啦啊。恶不善念，我想也是算这种五盖啊，杂染法，用善念来让它断灭，就是用善法来根治这种不善法。”那也许我想，在初学的时候啊，那也许也有不同的根性呐，哈，可能也有不同的对治，也说不定啊。好，刮胡四呢，这一项是很特别的。我有跟一些，我还没有请教，我还没有空去请教那个温中坤老师。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呢，我有跟一个同学讨论，他说这个会不会是一般我们讲的弃之做法的那一种修定的前方便？因为刮胡是他说齿齿相着啊，牙齿上下的牙齿哈，就是合着，然后舌底上颚啊，舌底上颚，以心治心，治断灭止啊。我不太清楚这一段是他要阐述的生念处是观察什么，但是他后面那个譬喻哦，如果你说是修定的前方便，后面的譬喻好像不太好搭上去呀、啊。他说有像有两个大力士抓着一个身体羸弱的人，然后呢，因为那两个大力士很有力嘛，他抓着这个羸弱的人呢、啊，处处旋抓，自在打断。这个断呢，就是用锤子打他啦，一直敲打他，就是那两个大力士呢，非常的能够主导这个羸弱的人，所以我在想，这个齿齿相着，他是不是在形容这两个大力士的，还是怎么样哈？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写错啊？哦，这个地方啊，你说哪里写错？这段经文呐、边，没关系，我下课我再去请教温中坤老师，我们再讨论讨论，我下周再给大家意见啊。但是汉译就是有时就是有这种状况，真的不知道他这个生念处是怎么样修啊。但是有一点像弃之做法的方式哈，就是齿齿相扣，舌抵上颚这样。 以心治心，练气功哦。但是道家练气功哦。但是你怎么配这个譬喻啊？有两个大力士抓着一个羸弱的人。他就比较安住了，这样。我也是这样。我有想到这个部分呐、啊，就是说，只是说很想再确认一下啊。没关系，我们先放着啊。看刮胡五，刮胡五这里呢，就是标题不对了哈、啊，大家要改一下，应该要改为练习的入处。第一个入跟处啊哈，长短第二，然后呢第三呢是全息，全息啊就是一切身息啊，第四呢就止身行啊，这四个，你可以翻一下南传的一样这四个啊。第三行有一个错字，我跟温老师哈、啊、温中坤老师都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错字，或许啦哈。啊就是注脚43这个地方，就是学习止身行，止身行习入，止身行习出，应该是一对的。它这个口啊，可能是身的物质啊啊。那温中坤老师也是认为可能是身的物质，因为不管是大比婆沙论。还有其他的版本都没有一个身一个口这样的情况，虽然那个注脚43这个佛光阿含藏这样子注解，但是我实在看不懂，所以我还是认为它可能是物质啊，就身的物质啊，这个口字。好，我们看刮胡六，这里就详细谈四禅了哈。首先是离生喜乐的初禅啊，初禅。所谓离生喜乐，就是离开欲界的乐而生起的喜乐、啊、叫做离生喜乐、啊、这种喜呢是内心的喜悦，乐呢是身心的清安，叫离生喜乐出禅。定生喜乐呢就是离开了欲界嘛，出禅。那二禅呢就是由定中引发的这一种喜乐、啊，那二禅呢也应该，诶，我印象没有冲动也是啊，不是印象没有错误，二禅也被形容为甚默然，对不对啊？甚默然。好，我们看21页，刮胡八，三禅就是离喜妙乐啊，那他连这种喜悦啊都停止啊，那得到呢世间最顶点的乐，叫离喜妙乐啊。刮胡九，四禅，第四禅呢就是乐受也平息、啊、意味的平静舍受，这个是在世间来说是更高的福乐。十，刮胡十就是光明想、啊、光明想主要是对着这个暗黑暗的心，在瑜伽师地论卷11呢，它很详细的说明光明想有三种。第一个呢是自暗光明，就是如果你在暗室里面修行，你觉得暗很害怕，叫做自暗光明，你就要想想什么呢，火珠火把太阳光这种。第二呢，第二的光明想呢是法光明、哦、法光明就视为佛法。那三呢，医身光明，医身光明呢就是你的医报，就是众生衣报啊，身体会发光，就是衣身光明呢，就是天人啊，天人的身体的光啊。所以大家看那个天使啊，那个照片呢、啊，他们画出来都是会发光的哈、哦，后面还有一个月亮这样子哈、哦，那就是衣身光明。好，再来刮胡11，那这些都是南传也是没有的哈、哦，很特别。就是善观那个相啊，哈，种种的相。他这里有一个譬喻哈、哦，他说，譬如有人坐观卧人啊， 坐着的人观察卧的人，卧的人呢，卧观坐人，这个叫善受观相。12，那这个是身不净观。如果按照南传来说，这种不净观就是有事的不净观，观那个有心事众生的种种不净物啊。好，请看22页，刮胡十三六戒，那南传是四戒啊，那汉译呢多了两项啊，就是地水火风空事啊，这个空就是空间或者是空隙，就是我们身心里面很多空隙嘛，啊，空隙啊。那世界呢，就是了别取着的六事啊。再来刮胡十四，就是观死时的不净，这个就是南传的无事不净观啊，没有心事众生的不净观，就是死时。他这里呢，经文有一个用词啊，也是重复，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比照 A 啊，也好像不好理解哈。大家看 A 的第一行，比丘观彼死尸，或一、二、至六、7日啊。那这一段哦，这一段大家可以画起来，这一段就是去看死尸啊，有这些天数哈，去取相。但是你看刮胡 B 哈。啊，不是，你看 B 的第一行，他说：“比丘，汝本见习道。”这五个字啊，“汝本见习道”哈，我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是怎么样，因为底下哈 B、C、D、E 都有出现这个五个字，“汝本见习道”。我的理解是说，可能就是他上面那第一行的那一些，他说“汝上面”啊。炉上面这样子的意思啊，就是，去有死尸的地方去观察它一天乃至7天这样子而已啦。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大家参考一下。好，那这个就是不净观，它比较少哈，到一五种而已。那最后一行啊，就是不净观的最后一行，它这里是总结生念处了哈，他说。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观身如身，是名身念处。这个少少呢，就是很少，或者呢是不久，或者是稍微，啊，叫少少。我们待会你看到最后面呢，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叫少少。好，身念处看完，我们看受念处。啊，受念处，我们请看23页。受念处这里呢，也跟南传不太一样。啊。它第一个一样，就苦乐苦，不苦不乐啊，这种受它一样，但是第二种呢就没有了。第二种他说是乐身、苦身、不苦不乐身啊，它是用身心来分啊，身有三种乐，心有三种乐，不是有三种受啊，身有三种受，心有三种受啊。那刮胡三时跟无时啊。这个注脚59这个地方，如果说它真的是注解我们念处经的话呢，那如果这样比照这个杂含843经来看的话，那经文的乐时啊，这个时呢就是五欲，就是五欲啊，五欲有这三种受。那后面呢无时，无时呢，如果你看到经文啊。感觉好像是初禅跟二禅以上，二禅呐、啊，初禅跟二禅，定生喜乐吧，哈，好像是初禅跟二禅，就无始，无始啊，哈，这三种受这样，大家再详细去研究研究哈。刮胡是欲和无欲啊，这也是配对三种受。那所以受念处呢就是这样子了哦，他也没有讲得很详细。那心念处呢，它就比南传的多了哦，因为都是一对一对嘛哈、哦，南传才8组16个心，这里呢有11组哦，11组22个心，汉译的比较多一点。好，那这个是心念处哦，再来是法念处。 法念处的话也不太一样啊。第一个，它观内六处啊，就是六根。我们来看一下哈，它其实跟南传也很像哦。眼、缘、色、生内结，就是生结缚啊哈。眼睛看到色尘生烦恼，那我们知道呢，内在实有烦恼，知内有结如真啊，就如实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呢、啊、产生烦恼了。眼见色的时候啊，然后内实无结，如实了知，没有烦恼。未生内结，就没有升起的烦恼而生，如实了知，已生的烦恼灭尽，不复再生，如实了知。那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啊。这个是内六处，刮胡一，刮胡二呢是五盖，啊，五盖也一样啊哈，它的有无啊都要如实了知啊。好，请看24页，24页，刮胡三，气觉知啊，气觉知之有无，未生，已生，啊。等等，那这个都要如实了知啊，气觉知。那最后是结啊，它的内容跟南传没有，就是如果一样的东西啊，都没有什么差异很大啊。我们看结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没有很大，只是最后的地方不同啊。他说，比丘尼，如果修7年啊，修4年处，他可以得到究竟智或者是阿那含，就三果。7年，6、5、4、3、2、1年，哈，再来第二段呢是7个月，一直到1个月，然后再来呢是7天，一直到1日1夜，有没有？啊，一直到1日1夜，所以呢，它比南传的更什么一点的哈，就是说你修4念处啊，1日1夜就可以了。所以他最后倒数第二行啊，他说。比丘尼，稍稍须臾请立心正住4念处，彼朝行如是，暮必得深净啊！就是你早上实践呐、啊，晚上就能够有进展了。所以4念处啊，它是你一天一夜用功啊，稍稍的，那其实它就不断在进步啊。只要顺着佛陀的教诲去哈、啊，都能够有所体验。那导师注脚66哈，《佛法概论》也有引到这个经文啊，也是一样。导师说，佛法其实，体会呀、啊，不是渺茫难得的。那其实，如果我们一天里面好好用功，也是可以达到。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随顺佛陀的教导而行啊。那这个是导师对于引用到这句话的补充。好，我们4念处的方法跟内容大概介绍到这。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啊，不是下一个主题，就是4念处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它的结论啊，得到圣果。修4念处会得到什么果呢？在35页啊，这个也很简单啊，最难的看过了，你看这些就很简单了。35页最底下哈，12，修4念处能得到的圣果。刮胡一得声闻是果，好，请看36页哈。声闻是果哈，就是修4念处，修习多修习，能得四果四种福利，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刮胡二修4念处，能得3种菩提化现的地方啊，能得阿罗汉，就声闻菩提；辟支佛，就辟支佛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所以可以得这3种菩提。修4念处都可以得3种菩提，看我们的发心嘛。你发真上心，不是你发出离心啊，可能得阿罗汉或者得辟支佛。如果你发菩提心，那可能就得无上菩提啊。那这个就是4念处，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哈。好。那请问大家有拿到施正勤的讲义吗？施正勤这个讲义哈， 它总共有好几项在里面啊，四正勤、四神足，还有五根五力啊，在这里面。那五根五力会比较多来讨论的哈，那前面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啊。有一些时候像四神足，大部分都用阿毗达摩，为什么？因为阿含经的资料太少了啊，汉译阿含的资料不多啊，四神足。大家有拿到这份讲义？我们最前面这一页是38页，有吗？有没有？啊，38页，四正勤啊。一般我们在讲四正勤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到说，哎，是不是我们讲精进就一定是四个呢？是不是一定要四个？啊，在阿含经哈、啊，有时候佛只讲一个，就是叫不放逸。不放逸，你有不放逸的话，你要成佛就不难啊、哦！不放逸，但是有人就会就接着就会讨论说，你不放逸，不放逸的内容是什么啊？你是吃饭不放逸吗？还是做什么不放逸呢？对不对？所以不放逸，他就立了一些子题出来了哈，就有人就说了哈，像我们四念处这个。木赤啊，哈，38页最上面那个木赤的第六项，你看这个主题就知道，他本来也许佛讲正精进，或者是讲不放逸一个就够，但是有一些众生他认为不知道他的项目，所以呢就讲了两个项目啊，就叫止恶跟行善这样啊，不放逸什么呢？就止恶行善，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这两项。那讲了两个还不够啊，那止恶有哪一些呢？就是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就开眼再两个，对不对？那生修善呢，就是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广，就变成四正勤出来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其实这个正精进或者是正勤啊，在佛法里面呢、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啊。哦，好，我们来看注脚一。注脚一，在阿含经或者在论典里面呢，对于这个四正勤的梵文巴利文啊，巴利文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它只有一个字，但是如果是梵文的话，它有两个字啊，它就有一个状况，就是翻译上会有不同。所以呢，你看我的题目是放四正勤，但是你看那个木赤啊，啊，38页最上面啊，第一个就叫四正断，对不对？然后呢又有四义断，然后又有四正勤啊等等。所以在它会出现这样子的不同的名称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梵文的问题。所以注脚一大家看第二行哈，它会翻成正断或者正勤，主要是因为它的梵文啊是 sapnya Brahana 啊，这后面那个问题啊，就是 Brahana 它有什么呢？断除跟精进的意识，所以它可以翻成正断、四正断，或者叫做四正勤啊。但是另外一个梵文字呢，它是 Pradana， 就是正胜，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啊，也有翻成四正胜、四正勤啊，也翻成四正胜。就是最胜最上努力精进的意思啊，但是这两个字啊，到后来啊，都有混着用了啊，就不是那么感觉上不是那么精细。但是如果在第二段哈、啊，巴利文来说呢，这个巴达纳来看的话呢，它就只有一种意思，就精进啊，精进。所以四正勤翻译的比较多啊。基本上都是翻成四正勤，比较单纯啊，巴利文比较单纯。好，那我们在那个四正勤啊，你看第一段啊，第一个标题一，四正断乃正觉之说。那我先跟大家稍微我们做一个什么讲，一个稍微的说一下这一部经啦哈，下个礼拜我们再说详细一点。 那四正勤的话，啊，不是四正段的话，它最主要就是划线的这四个，断段、律余段、随复段，还有休段那你看第一个断段呢，它就是划线，就是以生二不善法，二不善法令断，对不对？所以断呢是让这二善法断呢是断断的主要的关键。那律余段呢，就是让律余啊，就是要保护我们啊，让未生的恶不善法不生。律余啊，戒律啊，等等，那就是要保护我们。那随复段呢，就是未起的善法令起，随着要随时要保护它。那休段呢，就是以就加功用行嘛，休段呢就是以起的善法增益修习，令它增广。那其实四正勤呢，在以前我在思维这个37道品的内容的时候啊，我就是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思鲁一族也是蛮难理解的哈。但是四正勤哈，最不好去想他说，我修四正勤就能够得到解脱。因为它的内容，它不像气觉知这样教你说正念正知、择法觉知什么什么那些主那个项目都出来。四正勤它只是一个用功、一个概括性用功的一个心态，对不对？止恶行善的心态。那到底它怎么样能够，就是学这个四正勤也能够是属于道品里面的一个，它也能够让我们得到菩提哦。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希望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那一些个人的看法这样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施正勤，下个礼拜我会准备那个下一次的讲义给大家。